今天是2025年12月12日，周五。先回答这个官网的问题啊，从143楼开始。天生无才，这位问：证悟对于解脱成佛的重要性，为什么说悟后起修？证悟，等于体悟。悟后起修的这个悟是理悟。你道理上明白了，义理明白了，然后呢就开始修行，然后修行之后才能有体悟或者证悟，就是这么个关系啊，这你还是好好看，两本书吧，《坐禅一》和《坐禅二》，下一个问题，145楼，以身正道，这位问，我想发愿成道后入众生的中阴身境界。以善巧方便，让他们念出阿弥陀佛的圣号，然后看到阿弥陀佛来接他。不知道这样的愿是否如法？可以吧？不过呢，极乐世界也有门槛，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去的，也不是什么人都念得出来。有这个想法是好。如果光是平时不修行的人，但是在中阴身里念了一句就能去的话，前面这些拼命修行的人又该如何呢？所以你的当然你的想法是好的，未来是随着你的修为提高，会看到很多真相，更多的真相，然后想法也会改变的。所以没有什么，你只要有渡人的心愿就可以了。下一个问题，146楼，国会，这位说，貂皮大衣想处理，但找不到处理的地方，所以要打算寺庙供观音菩萨，让寺庙安排处理。如果我是寺庙里的和尚，看到有人在观音菩萨像上供这个貂皮大衣，我会认为这个人在挑衅我们，这纯粹是来捣乱的。你做任何事的时候要从对方的立场想一想啊，先不说观音菩萨什么接受不接受的问题，你还是别去捣乱了。你找个地方火化应该是可以的吧？但凡大城市都有那种火葬场。火葬场去了都有专门烧东西的地方，往里扔进去就可以了呀。就算稍微小一点的城市，它没有火葬场，它还有坟圈吧，这个陵园啊，有人管理的那种陵墓陵园，那里也有烧的地方。你拿去清明啊，那个重阳节啊那些地方，有很多人去烧的时候，你也一起过去把它扔进去就完了呀。你可别到寺院里找事儿啊！人家看到这种可能受不了。下一个问题，147楼，幻视浮生。这位问第一个问题，磕头。大磕头你就按照我说的做吧，因为你用手撑着，那屁股就会撅起来，然后头会比屁股低啊，这样磕的时间长了就脑袋会充血，对头不好，所以头一直要保持在上边位置。还有膝盖是，你要说磨损的话，正常走路都会磨损的，所以普通人不修行的人，只要他一直活到70老80，膝盖、软骨都有磨损，而且对于普通人来说，软骨的磨损是不可逆的。现在虽然有医术哈，你可以给人换什么人工的软骨啊什么的，但是这些都是不是究竟的方法嘛，所以磕头要和打坐一起来。打坐的时候，你只要每次打坐能超过1个小时的话，就会恢复那个时间段就可以恢复，所以就磕头带来的一些骨骼上的磨损，都可以恢复过来。所以磕头和打坐要一起来的。如果你不磕头，不打坐，拼命磕头，那对身体也不好。像那些个运动员们，年轻时拼命运动之后呢，到了中老年开始，全身都痛啊，各种病都来了。身体的那种磨损，年轻的时候一直感觉不到，但是一老全都出现，所以必须磕头和打坐要一起来。第二个问题，腹式呼吸，这个最好是站着练，然后平时呢想起来就练一练，这就可以了啊，没有什么明确的规定啊，只要练到彻底改变呼吸方式，以后就不用再练了。熬腿的时候就别练了啊，熬腿的时候。一开始稍微练一练，然后心静下来之后就不要练了。有痔疮的话更应该练腹式呼吸。这个肌肉，腹肌打开的话，腹压就下来，痔疮应该那个鼓出来的就会进去。 为什么会痔疮？应该是负压太大，里边装了太多东西，而且肌肉紧绷，腹肌紧绷，就会把里边的肠子给往外挤出来，所以这个负压下降了，它就会一般痔疮自己就会进去。还有第四个问题，停经后再休行，也会恢复月经一段时间，然后再消失。没说啊，你停经了就连月经都进不了，我好像没说过这样的话呀。就算停经了也可以修行，这里群里也有60多70岁的奶奶们修行的啊，没什么，就修到打坐2、3个小时都不疼，那也可以了。进入哦，对，老年人，只要你的时间够长，入定也是可以的。下一个问题，四大职业。人王职业还是所有比较有建树的都是呢，比如李世民、程序员。李世民是培养的人，但还没到解脱的程度，不是解脱的人，不是菩萨罗汉再来的，就是培养的人。凡夫，成吉思汗他不是，这种不按常规来出牌的人，疯狂杀戮的人，就算他们有成就，也不是我们培训的人。你要让这个世界混乱很简单，只要不管它就自然会混乱，像这找个有福报的想杀戮的随便找个人放上去，你就可以一顿乱杀。想让这个维持和平或者平稳的往前推，文明能一点一点发展，这个才是难的，维持和平才是难，混乱就是这个世界的常态嘛。你只要不管，马上会混乱起来。所以那种能让世界混乱的人，在凡夫里随便走都可以，所以成绩上就不是那种人。下一个问题，九转，148楼，这位问：修行要灭五根境界，在家人每天工作生活要长时间的使用五根，如果每天修行的时间少，每天灭五根的效果不能抵消或超过工作中使用五根的效果，是否意味着修行进度很慢？对呀，你说的对。想天天进步的话，最少时间有没有量化标准？对于普通人来说，保持2个小时，那至少你的修行不会退步一点点进步，到了一定程度之后就进步会很慢，之前前期是很快的，然后呢就得加点，然后加到4个小时，也会进步哦。如果是你是一定要在工作之外还要修行。那你能拼命练到二禅，8个小时能坚持8个小时，晚上不睡觉的时候，那你不影响正常生活，只要你晚上不睡觉一直打坐就行，这个你能不能做得来呢？所以每天拿出一点时间多做一点减少一点睡觉的时间和早晨早起一点，然后一点一点增加，还有你的这个业，就是工作是业嘛。因为你上辈子欠这个社会太多了，所以必须工作，这个业也可以消掉，然后到一定程度的业消的差不多了，也就可以不用工作了，而且钱还是会有的，所以平时，多做点功德，多布施点，然后求佛菩萨给你安排更多的时间和用来修行，这样就好了嘛。上官星月，这位问，新冠之后很多人留下后遗症，这个是共业，是对的，然后呢？靠修行、磕大头、打坐是可以消除的这种慢性疾病带来的后遗症，也只能用这种修行来消你用去医院是消不了的医院它只能给你压一压指标，而且你的这种慢性疾病去医院的话，说不定都不认为你是生病了这现在按照现在说法就叫亚健康，人家都是拿数据说的，你只是亚健康而已，稍微休息一下，他让你休息一下，然后没啥了，或者可以吃点保健品补药之类的，但是这个没有那种肯定有效果的说法，最好的方法还是靠自己以修行来恢复下一个问题，150楼，冥，第一个问题，回响的问题，如果你想给特定的冤亲债主回响的话，那你最后去掉那个普回响尊严，只念回响文，回响文里就回响给你的冤亲债主就可以了。第二个问题，放生的时候也是把功德都回向给你的冤亲债主就可以了。还有， 求佛菩萨加持，让他们早点去投胎善道哈。最好还是发愿未来度他们。还有第三个问题，单盘如果实在不行的话，可以散盘，把两个腿都放到地上，胖的话这样也行。如果是单盘，一定要单盘的话是，一条腿的脚掌啊，下边的这条腿的脚掌贴到你的大腿内侧啊，不是腿下边啊，不是腿下边。不是腿下边，而是贴到大腿内侧，脚掌贴到大腿内侧，然后另一条腿，把这个脚掌放到这个大腿上侧，也可以硬贴到硬贴到大腿内侧也行，两个都是这样推贴到大腿内侧也行，但是另一条腿可以稍微放点上面一点，放到大腿上，然后呢这个。根部脚后跟贴到根部这个脚后跟贴到腹股沟吧，腹股沟这边，上边的这条腿，这样是算是比较标准的单盘坐姿吧。如果这个腿，上边这个腿，脚在大腿上侧的时候，我脚的这个脚脖子的下边这个筋会扯的时间长了，也有可能会开始会疼。有些人这个筋很僵的时候。这种单盘也会疼，这样的话你就把这个脚的边缘吧，脚的边缘贴到这个，一条腿的那个内侧，脚还是在小腿肚子上，但是脚的边贴到这个大腿的内侧，也就是你这边下边腿折叠起来之后，两个腿大腿和这个小腿之间的肉形成一个沟你就把那个脚的边挤到这个沟里。你放到这个锅里，这样做着也行。说明白了吗？你理解了吗？刚开始后往后有没有什么渐进的？我一般是建议你胖的话先从磕头开始，练好腹式呼吸再磕头。先把这个减肥，先把减肥做出来。然后呢，双盘不行也哪怕也不行，你先坚持个。坚持到双盘实在做不了的时候，然后改个单盘，每天坚持一下，至少坚持一下。第四个问题，做功德，正常流程是肯定是你要先做功德，然后再求佛菩萨，你也不用管什么量管不管够，一直坚持做着就行，一直坚持做到满愿为止，后边可能习惯了还会一直做，还有那种说提前求帮忙，然后还愿这种事儿，逻辑上说不通的啊。你是如果你一定要那么做的话，就先有提前还得先有一定的功德，然后呢求了之后呢还得发愿，这个事儿你满足了你的愿望实现了，你未来还要做什么？你还得未来做什么？做什么功德？比如说你要布施多少多少钱。或者你要建一个寺院，或者什么立个佛像等等，或者帮助什么什么样的人，帮助穷苦的人、穷困的人，或者总之你得有未来的承诺，你把那个承诺做出来了这才叫还愿。如果你没有任何承诺你求我，你让我发财吧，然后我啥都不说，我发财之后我也不做什么布施的那种承诺，那可能佛菩萨那里就他看着就没什么感觉了该不该帮忙吧。可能人家就没有那么意愿帮你吧，最后帮不帮还得看你的整体上有没有愿呢，修行进行善行都得看，然后呢还要佛菩萨根据你的习气来判断你满愿之后，到底是在修行方面更精进了呢，还是懈怠了或者对周围无辜的人造成伤害这样的话基本满愿不了。好了，下一个问题。151楼，王光英，这位问：放生形象帮助人是福德，念经念咒念佛，做佛事是功德，做一定量功德福德可以向佛菩萨求愿是吧？是的，你觉得哪怕量够不够，反正咱们也不知道嘛。你有愿的话可以先求着，然后一直坚持做，坚持做功德福德，做到哪里啥时候满愿了那就好没有满愿那就坚持做。把这种生，把这个，做功德、做福德这个事儿融入到你的生活当中，把它像我们吃饭一样、吃饭、睡觉一样，每天做的事儿一样。至少我们每个月都要，放生个一次或者两次 啊，然后每个月拿出点钱，捐给寺院呐，等等，这个坚持做，啊，就最好是把你的那个钱的比例定好，我收入多少的时候，我就决定拿的百分之多少来做这个，以后收入增加了，那就拿出更多钱，这个比例，一直不变，甚至可以多加点，一开始可能你一个月挣3000的时候，你每个月拿出300块钱做功德，然后呢，挣到5000、6000了。那你可以多增加点比例，20%这样，至少这样你剩下的钱还多嘛。这个比例越高，后面积攒的功德福德速度也快。不要一天你就那10块20，就那么一直都是10块20，那可能后边就没有什么那种你觉得那种，财运增加的那种感觉了。以后就，下一个问题，152楼，空谷这个怎么整啊？上边空。下边足，我没什么文化，这种看不懂。什么音？空谷什么音吧？这位问，学校增加了考核，要通过考核的话，就需要更多的时间，但是不想浪费时间，他想把更多时间用在修行上。然后呢，考核不过的话，会扣钱，一年扣2万多，那是不是就继续躺平？如果我是你的话，既然这2万估计就要花出去了，那还不如直接先布施掉。既然要扣嘛，那直接先布施掉哦，然后求佛菩萨让我过这个考核。至于怎么个过法，我就不管。或者说，过不过都无所谓。这个2万就我不要了，那按照这个先布施掉哦，然后呢求佛菩萨给你时间和。金钱吧，时间和金钱、健康就要这些，考核过不过都不重要。如果我是的话，我会这么求的。像一些，生了病了，可能这个病要治疗的，要个几万块钱，那我就先把这个几万块钱都布施掉，然后再去治病。这样的话，估计你哪怕花钱是会多一点，但是你承受的痛苦会明显会少很多。下一个问题，153楼，九转，在湿婆上用功，目的不是这辈子要达到多深的禅定共佛，只是大大提高往生极乐世界的概率。提高往生极乐世界的概率，做什么修行都可以提高。禅定也行，就算你是实在不行，不能修禅定，那多做福德也行，功德福德也行。不过这个禅定功夫还是，帮助很大的，因为你心静下来的话。很容易到那个时间段，这个湿婆或者念佛能和佛菩萨感应，尤其是至少你能达到一个初禅初禅就是没有淫欲的程度的时候，你看别的众生有淫欲的众生是能看出来的，还有情绪恶劣的情绪的众生，对你有恨意的那种众生，你是能看出来在那个境界里，所以在你死的时候，那些个冤亲债主。我来捣乱的时候，要拉你下去的时候，你能看出来，不管他们化身什么形象，你都能看出来。到了二禅开始，基本上这个世界的众生是没有办法再干扰你的，除非是魔王自己下场哈，魔王他手下也，魔王他自己也是六欲天的，他虽然没有进淫欲他的实际修为是远在去，六欲天之上的，但是呢，他下边的那些小鬼是。没有达到那个境界，所以你只要灭掉淫欲，就基本上，连天上来的魔都可以看得出来，那就不会受影响了。所以单靠禅定功夫是完全可以，大幅的提高往生的概率。下一个问题，你说的善导大师的说法，那你说的对呀。还有善导大师的说法，你在外面看到了，那说明那是普传的。普法吧，就大众传法，对外公开的入门级传法，这种再来人传法肯定是，对入门的弟子还有这个关门弟子吧，算是关门的弟子，那些人是教更高端的法的尤其是亲近的有因缘关系的，还有愿意学的这些人，对外边普传的开一个那个公开的法会，然后对几百人这样讲法，这个时候都是从入门开始讲。高端的基本不讲了，以前都是这样，没有办法。 所以那个善导大师讲的那个是，算是净土法门中的入门吧？你要说单口十句佛号啊，平时一直都不念，最后死前念了十句就去极乐世界，这个也怎么说呢？反正我是不相信有这么好的事的。下一个问题，154楼体悟。体悟，这位说自己这个觉知啊，思佛和念佛都可以成片。这三个方法可以结合自己的状态交替使用吗？不是交替使用，而是觉知和思佛两个一起来。因为觉知是分别心上的，然后呢，思佛是执着上的，所以你在一边思佛的同时，用分别心来观察自己思佛的这个状态，这就可以了。念佛就不要了，念佛已经过了。就一直观察着观察，最后思念破灭的时候，就可以进入思禅。但是我看你根本不可能达到这个境界呀！你只是暂时的可能达到一些，因为你看你自己下边都说了啊，别人说了一句你就开始怀疑了，思情和疑情，你都开始怀疑了。这位还说疑情是佛自带的，佛有疑情吗？佛有啥疑情？佛要是有疑情的，那就不是佛了。佛只有大愿，普度众生的大愿而已。思情和疑情是两个同样级别的。如果你真的如你所说，可以做到思佛达成一遍一遍的程度，思念持续不断，24小时持续不断的话，你只要打坐的时候很快能进入状态，然后在定中观察那个人，看看他是什么境界，比你高不高？你看一下不就完了吗？你能思佛能一遍的话，这不很简单吗？别人说什么，你不用听他说什么，你就看看他境界高不高就可以了。一个高的比你境界高的人说什么还可以听一听，境界低的人呢，如果你就按照佛经来说，那好，你不按照佛经来说，其他的就算了吧，你还不如问问他啊，你这个情绪从哪里来，思情和疑情从哪里来，问问他能说什么。他如果准确的告诉你思情和情绪对应在哪里，之前是什么，下边是什么，境界都有什么差别。这个每个阶段都给你说得清楚，那还是可以看一看的。都是这样，大部分现在修禅宗的人都劝你修禅疑情，大部分都是这样的。只不过他都不知道疑情从哪里来。而且疑情掺到后面要干嘛？怎么灭下边的执着？这些个也不告诉你，就让你天天打坐禅疑情。下一个问题，155楼上观。这位问弟子猜测，小乘经典是释迦牟尼佛以各种化身啊，大小乘经典，以各种化身在不同的场所讲的，这个猜测有道理吗？也可以，你这么认为也可以。在他活着的时候，48年里，到后期是讲了一部分大乘的，但是他没有讲完，所以到后面龙树菩萨出现之后，把这个大乘理论都补上了。下一个问题，欲界中的某一层天界是否也是一颗星球呢？欲界天下边两层是，天人是住在地上的，地居天，也叫地居天吧。虽然会飞，但是他们还是要住在地上，所以像鸟一样啊，还得下来休息。你再往上是天上飞着的。天上飞着，上边也有个可以落的地方啊，到了再往上初参天开始就没有什么可落的地方，就是一个全部都是虚空一样的状态。色界无色界是否没有星球的概念？是的，没有。咱们太阳系中地球外的其他星球是没有人类生存的，但上面有没有灵魂体、意识体、阳身体存在？有，有些星球是有的，比如太阳也就有，他们在上面修炼嘛，过他们的生活吧。下一个问题，156楼，无尽。这个鬼道众生当中，只有在人道游荡的这些鬼，他们有一些是不想急着投胎的，因为他们还想，还有一些执着吧。但是下边那些个。下边那轨道的鬼是大部分，几乎所有的都想赶着，都想有机会就投胎，因为那个世界很痛苦。 就像佛经里说的一样，他吃东西都很痛苦的，而且一直在饿，一直处在饿的这状态里。当然，鬼道也有级别哈，像鬼王级别，还是或者小鬼王级别也是，这些和这些鬼王是没有那种饥饿感的，所以他们是不怎么急着投胎。还有名额的确是有限的，看谁福报够了啊，还有就是，鬼道的命运也结束了，差不多了才能投胎，而且，所有人都想去投个好胎嘛，都想去，有钱人那里投胎嘛，找个环境好的地方投胎，所以这种好的环境是需要排队等的，不管还得等，还得有那个因缘才是哈。我们就你还问，然后我们做功德回向给他们，是否可以给他们更好的名额呢？可以让他们更快的去投胎。如果排队的情况下啊，一下子福报给的多了，可以提前，可以排到前面去。下一个问题，听说金星和火星上有灵体状态的修炼团体，就不要问这些稀奇古怪的问题了啊！我不知道他们信佛吗？有可能信吧。豆制品，尽量不吃，几乎不怎么吃。这个豆制品不吃也可以。反正我觉得无所谓了。蛋白质对普通人来说啊，一开始对普通人，尤其是长个子的时候是需要的，但是一旦进入修行的状态的话，蛋白质也是，减少量没有事儿，而且蛋白质含量高的东西吃完就腰疼。打坐2个小时的时候稍微吃点倒可以，再往上你想修行达到4个小时、8个小时这样往上提的话，这种程度的影响也会在打坐的时候显现出来，所以尽量少吃。下一个问题157了，18031186，这位问回向功德的问题，直接回向给某个亲人，他能得到多少？按照《地藏经》的说法，七分或一，就七分之一吧。你给活人直接给他功德啊，这个不算干涉因果的，没有事。还有你想求个事儿，替别人先求个事儿，拿你的现在已有的功德去求就可以了嘛，如果你想拿未来的功德那就先发个愿，而且你未来要，未来那个，做的承诺啊，承诺未来你得继续放生这个先承诺，而且这个承诺的量比原来的计划的量还要大一些，你想提前透支的话，你就最好这样啊，比如说你打算明年就一年打算放生。1万块钱吧，但是呢，求佛菩萨先提前办个事儿，那明年我就放生2万块钱，这么说啊，这样比这个比喻哈，按照这个做法来做吧，这样还好一点。下一个问题158楼，天上的云在飘，这位说拜过师，但是呢，觉得这位师傅传的法不如法，所以之后就不联系了。请问师傅，这算是入了仙道吗？没有，这世界上没有什么入啊出啊这种说法，就看你的发心，你要修他的法还是不修啊？还有认师傅也是，你心里一直认为他是你的师傅，对他有那个什么依止的心理或者感恩的心理，那才是师傅。你对他已经没有感觉了，感觉人家是个骗子，那这个时候开始就已经不是在不算是师傅了。你不用再在意这个哈，专心修行的话，会有仙家的干扰吗？你要说修行会不会带来魔扰，那肯定会有，至于这个魔是仙家还是什么家，这个不知道，反正肯定会有障碍的，谁都有，这个不是因为你拜了什么师就没有或者有，那肯定，正常修行的人到了一定境界都会有干扰的，所以心里不去管那些事儿。看到啥也好，怎样也好，都不要把它带到现实生活里来。你看过就拉倒，这样就可以了嘛。还有仙家，如果是以试图附体的方式来的话，你最好背全一个咒大悲咒或者楞严咒，然后呢，平时把它给背得滚瓜烂熟，睡觉的时候都能念出来。还有不要求其他的乱七八糟事就求，就发大菩提心。以普度众生为己任，其他事不要乱求， 你一求的话，更容易招来这些事情，就是这些东西。下一个问题，范零九。觉得您跟我们这里的寺庙里的某个佛像很像，头上还顶着阿弥陀佛的像，是否有关系呢？我不知道啊。哎呀，不要打听我的个人私事。下一个问题，160了，普通人。口腔溃疡，液的角度，一个是吃肉，哦，吃海鲜、吃肉这些吃多了有可能会得，还有一个就是，心里有很大的怨气，没有发泄不出来，有怨但是又说不出来的时候，哦，也会有口腔溃疡，还有就是口液，骂人呐之类的。一般口腔溃疡，你只要不吃肉，然后忏悔，忏悔一切的口业，不包括吃的口业和那个说话的口业，然后以后开始不说不好听的话啊，多说好话，然后不吃肉，这样一般都能改过来的，主要是大部分人主要是话太多了，话太多，你话少就不说话就不会犯错嘛，你话太多那大概率会说出一些。让别人听着不爽的话，这种话积累多了就可能会变成口腔溃疡。还有就喜欢一些说人是非呀，背后说人是非呀这种事儿。好了，下一个问题。163楼打坐磕头念佛，据说我们凡夫的妄想，从修为高的人或者高维的角度来看，是能看到具体形象的。凡夫的妄想也意中物质吗？凡夫的妄想，你对物质的定义是什么？是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吗？那可妄想肯定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但是修为高的人是可以读别人的心思的，他在想什么是能看得出来的。第二个问题，光子和最小光子和菩萨的妄想之间什么关系？光子已经算是有形的物质了。但菩萨的妄想还不是物质。我也只能这么说了啊，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呢。下一个问题164楼，冷咖啡。你想要什么知识？目前人类还没有我掌握的一些知识，但是又不打算拿这个做什么成果出来造福人类，也不想赚钱啊，是这个意思吗？那你还是好好修行吧，等你的修为够了，自然而然什么都能看得见了。这个人类的知识和高维的哪怕是天人，从他们的角度来看，人类的知识什么都不是，而且你在这里学的再多上去了就没啥用，他们那里根本就不需要这个，而且他们从那个角度往下看，什么都一目了然，这个知识很简单的，所以我建议你还是好好修行啊，等你的修为够了，自然而然都啥都明白了。这个文明剧本也好，科技点也好，这都很简单的。下一个问题，绝非166楼。打坐的时候身体不由自主的晃动很正常，这个我以前也说过了啊，这个身体本来就有好动的习气，这个也是潜藏在你意识里的。我们一直都在动身体嘛，所以静不下来，一开始静不下来，所以他。坐下来的时候，这身体不由自主的晃动啊，还有抖动啊，等什么情况都有，这个不用管。还有气会过的过程当中，哪里堵了就会哪里有胀感。你说你现在是鼻子堵，那再到嘴的下边、喉咙啊、胸口啊，慢慢下去的时候都会堵一点。不过没有关系，你只要把那个注意力放到丹田上往下引就可以了。当然湿婆是最好的。思的同时，如果还有记忆力的话，这个注意力的话，就往这个丹田上放，只要坚持2个小时打坐，然后以思佛为主然后不行的话观佛或者观丹田，这样气只要转过一圈之后，以后就没有那么多的这种感觉哈气有堵的感觉，还有什么气流淌的感觉，这都是你的感觉。这个等过了一段时间，身体适应之后，就慢慢感觉都会消失掉。这样才算正常的。JJX，这位问的是植物有没有灵魂的问题。他说在这里贴了图，但是我没有看见啊，这里看不见图。植物本身是没有灵魂的，但是呢，这个宇宙有很多这种 小碎片，意识小碎片，为什么会有意识的小碎片，这个我就不说了啊，他们会附到这些植物上，所以山上的植物会有一些个灵，但是它不是百分百都有的，就那种时间很长的古墓啊，这种有可能会出现。还有什么一些特殊的植物，它的气场，它能吸引一些意识来附啊，所以这个什么东南亚什么芭蕉仙这种说法，东南亚也有芭蕉那种植物吧，它容易招鬼，然后就会附一些意识啊。但是山上植物和我们吃的这个粮食是两码事儿，粮食和蔬菜是我们种一季一季快速的种，快速的吃，最多一年吧，这种是不会没有的，所以你正常吃饭吃蔬菜水果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啊。你要去山上采什么东西都，你最后念着什么咒，念着大悲咒啊什么的，然后心里也回想给功德给他们，让他们离开，这样是比较好。然后那些个在山上伐木的，他们那做这种工作的人，他们都有他们的惯例，他们的规则，要砍大树之前，先祭祀一下，然后请那个附在树上的灵们离开，然后再砍，否则又容易出事，这是他们那边的规则。正常吃饭是不会影响，不会有什么吃植物有生命的那个说法的，正常吃饭没有关系，正常吃饭食物，蔬菜水果这些都没有问题的。但凡超市里能卖的都没有问题啊，你就正常吃就可以了。好了，今天这边，官网的问题就回答到这里吧。